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
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更坚定地信靠他，服侍他。
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圣经神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们好，欢迎您继续跟郑子民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哈。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第十课，也是第三部分圣经神学的内容的第三课。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人犯罪堕落，神仍然掌权。我们会分享创世纪第三章的历史，那么跟整本圣经的关系。创世纪第三章呢就记载了人犯罪的一个过程。首先呢是蛇怎么样诱惑人犯罪，后来呢夏娃，再后来是亚当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果子，最后呢神咒诅他们，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的历史呢？首先呢我们说始祖受试探犯罪，这是圣经的记载，我们相信呢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的事件。虽然好像创造一样，这个历史呢不能够从现在的历史书上来查证，但是呢我们相信这是记载在圣经里边的历史，所以是真实的历史。那我们也必须从福音书以及圣经一贯的信息的方面呢来查考这个事件。好像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啊，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罗马书的经文呢就给这一段人犯罪的历史呢就有一个注释。但是始祖犯罪堕落受到神的惩罚，神并没有抛弃人。那主耶稣的福音呢就是要把人类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现在呢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呢我们来看蛇是怎么样诱惑人的，试探人的。创世纪三章一节呢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前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问题是邪恶从哪里来呢？那很多解经家在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呢，就是圣经不是善恶二分的二元论。那么二元论呢主张宇宙间呢有两种永远敌对的势力，均等之力，一者为善，一者为恶。那么这个呢是一些世界上的文化。但是我们发现呢在圣经里边讲到神爱世人，虽然人选择了与神为敌，但是呢神还是爱世人。那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用世上的善恶因果来解释圣经。那在这里呢蛇是魔鬼撒旦的替身啊，所以呢蛇对人的引诱呢也代表了是魔鬼撒旦对人的诱惑。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从这句话呢我们发现蛇呢有很多的诡计。他说神岂是真说，这个呢就是让夏娃去怀疑神的话，那神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呢？那他说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这个呢他把神的话篡改了，那让夏娃呢来怀疑神的话。其实人本来应当信任神的话，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万物，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大能的，神的话呢也是真理的源头，神用他的话与人交往，神呢也用他的话给人命令，要人去遵守。但现在呢蛇却引诱夏娃来怀疑神的话。 蛇不仅让夏娃怀疑神话，而且呢，他还挑战神话的权威。其实神说啊，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蛇却对女人说啊，你们不一定死。那蛇呢，就将神的话当做了谎言。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撒旦借着蛇向女人暗示，人不能够相信神的话。在这里呢，不是明说，而是暗示，其实呢，更具有诱惑性。还有呢，蛇让夏娃啊去怀疑神的善良。创世纪三章五节那里呢，那记载了呢，蛇这样引诱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其实蛇这样讲啊，就是呢以神有不良的动机，他让女人怀疑啊原来神不想让他们明亮，不想让他们知道善恶，所以不让他们吃果子。其实蛇这样讲呢，是对神极大的不尊重，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善良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任何不良的动机。那我们也不应当这样来怀疑神。那蛇最大的诱惑呢，就是如神这两个字。他诱惑神不再听神的话，是要人呢自己来做神。那我们看今天人犯罪呢，都是不想听神的话，要自己来做主。所以今天我们不听神的话呢，就是上了魔鬼撒旦的当了。我们来看看始祖他们是怎么样堕落的。其实夏娃本应当拒绝蛇的诱惑，他应当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虽然分辨善恶听上去很有吸引力，但是呢，这个是魔鬼撒旦，是蛇的诱惑，所以呢，夏娃应当选择到底听蛇的话呢，还是听神的话。如果神禁止他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他们就应当听神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也常常活在这样的矛盾当中，对不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声音让我们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呢，为了这个社会的压力、文化的压力、平辈的压力呢，很多时候我们经不住诱惑，就去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那我们要小心呢，我们千万不能够上魔鬼撒旦的当，我们要听神的话。那到底如何才能够分辨善恶呢？蛇所讲的，或者是魔鬼撒旦所讲的呢，是要以人作为标准，要以人自己的能力去分辨。但是人如果离开了神，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保持良善。人是被造的，根本就不可能成为神，也不可能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也能够持守善良。所以人唯一的选择呢，就是顺服神，来听神的话。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呢就选择了违背神，那么他们就不再信任神，也不再信任神的话，他们想要凭着自己来分辨善恶，他们把对神的信心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于是呢，夏娃就选择了吃禁果，那他又拿给亚当吃，那亚当也吃了。那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呢，那圣经记载说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在这里呢，其实呢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就产生了羞耻之心。其实亚当跟夏娃两个人是夫妇，本来呢他们不应当有这样羞耻的心，但是呢他们因为犯了罪，就产生了这样羞耻的心。那在创世纪三章八节呢说，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这里我们明显看到呢，罪就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本来人呢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当神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应该欢喜快乐，但是呢现在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呢，就害怕了，就躲起来了。 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害怕是犯罪以后才有的，那人呢本来不应当害怕。那圣经呢也告诉我们说，害怕是因为罪的缘故。那亚当夏娃现在不但害怕，而且呢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任，结果呢他们不但与神的关系断绝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受到破坏了，人跟人的关系也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人跟创造物的关系也被破坏了。人选择信靠自己，不愿意再信靠神，其实呢就是人选择犯罪，选择与神为敌。那人犯罪之后呢，就要面临神的审判。那在神责备夏娃、责备亚当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他们都在推卸责任。亚当说，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个女人说呢，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亚当推夏娃，夏娃呢又推给蛇，实际上呢，他们是把责任推给了神。他们在暗示啊，神呢、啊，你造的女人，你造的蛇有问题，那个是你的问题。我发现呢，这样推卸的责任呢，有很大的遗传性，对不对？今天呢，人犯了罪，都不会反省自己的问题，只有埋怨说，哎呀，是某人某人的责任，所以我才这样做。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对女人的审判。神对女人说呢，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那这个时候呢，人类就开始经历痛苦。在人犯罪之前呢，其实人是没有痛苦的。那自从人类犯罪，痛苦呢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人类生活的写照。在诗篇第90篇，摩西呢曾经这样形容人生啊，说人生呢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啊。我们中国人也说呢，在人生里边十件事情啊，大概有九件事情都是不如意的。所以呢，苦难痛苦就成为了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呢，神继续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其实本来夫妇应当彼此相爱的，但是犯罪之后呢，夫妻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这里的恋慕呢，指的是用手段来缠住丈夫，那管辖呢，就是用武力代替爱，要管住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发现呢，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充满了痛苦，那情欲跟权力也成为人类最大的试探。现在我们来看看神对男人的审判。在创世纪3:17-19，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神创造人，本来呢赐给人管理的责任，那大地呢都是由人来管理的。但是人犯了罪，大地呢也不再听人的管理了。人呢本来应当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的丰富，但是现在却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讲到死亡，死亡呢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审判。今天我们看，不管你是富足的人还是穷人，在高位的人还是平民老百姓，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那最后呢，亚当夏娃就被神呢赶出了伊甸园。但是我们发现呢，在人犯罪以后啊，神不单是要惩罚审判人，告诉人神是公义的，违背神呢就要受到审判，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人，在他 咒诅蛇的时候呢，却把神的应许告诉了人。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在审判蛇的时候说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个呢，是神对蛇的咒诅，但是却包括了神的应许。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指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蛇呢，就代表了魔鬼撒旦。那主耶稣就是要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把那些犯罪的人从魔鬼撒旦的手中啊抢夺回来。但是呢，主耶稣他自己也要付上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啊，在神的审判当中就充满了神的恩典。神并没有让人立刻死亡，而是呢给人机会可以悔改。从这时候开始呢，人类的历史还在不断的向前发展。那一方面呢，罪恶会不断的扩展，那另一方面呢，神的拯救计划要一步一步的实现。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历史了。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历史是怎么样发展的，也看到神是怎么样成就他的救恩的。现在我们做一个小结哈，那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审判的意思就是人的原罪导致死亡的宣判，人与神的相交中断了，人统治世界的主权被挑战，那人类呢，面对不能避免的死亡。然而，与神的审判并行的是神的恩典，为全人类的好处而实行的。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亚当他犯罪对后代的影响。那亚当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该隐，另外一个呢叫做亚伯。两个人呢就献祭，该隐献上他的农作物，而亚伯呢就献上一只羊。神就悦纳了亚伯的祭，却看不上该隐的祭。结果该隐呢因为嫉妒啊，就把亚伯杀了。在这里，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祭，却看不上该隐的祭呢？那在希伯来书说啊，亚伯呢是凭着信心献祭的，那神呢也凭着他的主权接纳了亚伯的祭，那代表呢神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人类。当人类向神献祭的时候呢，神就愿意接纳人类。那神不接纳该隐的祭呢，也表明神有主权，那神愿意接纳谁不接纳谁，这是由神自己来做决定。那该隐他不仅他献祭不蒙神的悦纳，而且呢因为嫉妒把亚伯杀了，这个表明呢他从心里边根本就不尊重神，他杀害亚伯呢就表示来抗议神不接纳他的祭。那我们知道呢，圣经说神是鉴察人心的，其实呢神不接纳该隐的祭呢是有道理的，原来呢他从心里边就不尊重神。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必然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我再讲一次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呢，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呢，也是因为人不认识神的缘故。那我们今天认识神呢，我们就不应当再有人与人之间这么多的冲突了。那如果我们跟人之间有冲突呢，也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呢。那在这里呢，圣经记载了该隐呢要再次接受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呢，跟神审判亚当差不多。神说呢，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而且呢你必要流离飘荡在地上。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当人与神的关系被罪破坏了以后呢，就会直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所有人际关系的冲突不和谐，那都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和谐的缘故了。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六章，讲到人类的邪恶不断的加剧。那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么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这两节的经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到底谁是神的儿子啊？谁是人的女儿啊？那么神的儿子怎么能够娶人的女儿呢？那我就比较倾向其中一种的解释，讲到神的儿子呢，是指那些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些人的女子呢，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指的是那些犯罪的人。我们发现呢，那些敬畏神的人呢，他们没有好好的教养下一代，结果呢，下一代呢，就跟那些不敬畏神的下一代呢，在一起，在婚姻里边联合呢。那在这个婚姻里边，并不是那个不敬畏神的人受到影响，而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呢，受影响去犯罪。结果呢，在世界上敬畏神的人就越来越少，那整个世界呢，都面临着神的审判。我们看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这里讲到人呢，每天都活在罪中，邪恶成为了社会的文化。我们今天呢也深有体会，那当整个的社会都犯罪的时候，整个的社会都贪污的时候，那犯罪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就变成了集体的犯罪。那神呢，见到世上的人犯罪罪恶极大，每天所思想的都是罪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忧伤。那这里呢，讲到后悔和忧伤呢，是表示神恨恶罪恶，不希望罪恶呢再蔓延了。那因此呢，神就决定用洪水来灭世界。那为什么要用洪水来灭世界呢？这个是表明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犯罪的人呢要受到惩罚，要受到审判。那神用洪水灭世界呢，就是给人类一个极大的警告。那神是公义的神，犯罪的人受到神的惩罚，那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在神的审判当中呢，必然有神的恩典并存。创世纪六章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并没有把他的恩典从人类完全收回来。那圣经记载呢，挪亚是当时代的义人。这里讲到义人呢，就是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没有好像其他人一样以罪恶来做自己的生活，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罪中，最少挪亚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那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神要恩待那些愿意顺服神的人。在整本圣经当中，救恩与审判呢，是神的国度降临的一个互助的行动，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小结一下哈，那在创世纪第三章呢，就记载了神宣告始祖犯罪，他们悖逆神，那么他们就必然会死，神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那神的审判呢，是因为人类不停的犯罪，那神的审判呢，也继续的临到人的身上。神在圣经历史当中所施行的审判，预示了神对人类最后的审判。所以说呢，今天每一个犯罪的人都面临着神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是非常可怕的。那也同时显出呢，神要把我们从犯罪、可怜、绝望的境况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犯罪呢，就面临着神的审判， 犯罪呢就代表着灭亡。但是神他爱我们，他一方面呢要除去罪，审判罪，另一方面呢要以他的爱来拯救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永远不会把他的大爱从这个沉沦堕落的宇宙当中收回的。尽管人类已经罪恶满盈，但是我们看神仍然在掌权。那神的国的意思呢，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顺服神的主权。我再讲一次啊，神的国的意思呢，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顺服神的掌权。那堕落沉沦的宇宙与神的国是完全不相称的，只有借着救恩，神的国才能够得着复兴。因为呢，神要用救恩把万物带回到正确的关系当中，就是呢，人跟神的正确的关系，人跟人的正确的关系，万物跟神的正确的关系。那圣经神学呢，就是用来描述圣经所启示的重建神的国度的一个方法了。那今天呢，我们所看的呢，就是人类最开始是怎么样陷入到罪恶的当中，神又是怎么样审判人类的。那当我们思想主耶稣的时候呢，原来主耶稣也受过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是呢，他却胜过了试探。那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记载，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希伯来书呢就总结说啊，他就指着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感谢主，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胜过了一切的魔鬼的试探，他最后呢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的罪恶当中，一方面呢神审判人类的罪，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神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能够归向神，回到神的国度。那在以后的课程里边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探讨在圣经当中神的救恩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向我们启示出来的。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你写信来，那我可以通过电邮，通过留言板跟你交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